感谢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国语堂的郑牧师。今天好像我特别的忙碌哈、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再思十架与复活啊。今天是这个复活节哈、啊，我们已经不断的在强调今天是复活节。那么上个礼拜五就是。就受难节、受难日，哈！我来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受难日叫做 Good Friday。我一开始不明白哦，耶稣受难怎么叫做 Good Friday 呢？我就突发奇想，我觉得这个 Good Friday 哦，跟这个 Black Friday 的名字应该要交换。受难日应该要叫 Black Friday、哦、为什么？因为耶稣虽然是大中午受难，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地是不是都天地都黑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受难夜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十字架上面都挂着这个黑色的布、哦、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受难日应该要叫 Black Friday 嘛、哦、然后呢感恩节过后的那个疯狂采购日才应该要叫做什么Good Friday， 为什么？因为有 Good Price， 是不是？然后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这 Good Friday 是指的 Good for us， not good for Jesus。就是说，那 Good Friday 是说对我们是 good， 但是对耶稣呢是很大的 suffering， 对不对？原来 Good Friday 意思说对我们而言哦，其实是很美好的一天，因为主耶稣完成了很美好的工作。那我就让我想到就好像我不明白为什么 Good Friday 叫 Good Friday、哦、那我就发现其实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刚刚读了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当中其实门徒也是总不能明白耶稣的教导，不能明白耶稣的身份，不能明白耶稣的使命，一直都要到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才开始了解，然后才开始相信、哦、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耶稣复活的经文里面再一次来思想十字架还有复活的意义。我会分两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在耶稣复活的事实中我们来领受十字架的救赎大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在耶稣复活的大能中我们一起来走上十字架的信心道路。那我们先在主面前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求复活的主今天行走在我们中间，求主今天将你十字架的能力，将你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需要从死里复活的那些层面，今天真的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丰富的领受。谢谢主，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求圣灵引导我们心的，引导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信心能够抓住那个真实，抓住那个事实，抓住耶稣复活的事实，领受十字架那个真实的能力。愿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部分，在耶稣复活的事实中我们要领受十字架救赎的大能。好，在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十六章前面的八节，在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出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呢？其中一点哦，就是我们从那些妇女们哦对耶稣复活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期，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原来根本没想到耶稣复活的可能性哦。他们预备了香膏要去干嘛？要去膏抹耶稣的尸体，你知道，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要去举行追思礼拜的、哦、真的，真的要去 举行追思礼拜，要去举行安葬礼拜，他们里面根本没有想到说复活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们走在路上，他们想着一件很困扰他们的事，就是他们要去帮耶稣的尸体膏抹香膏，但是呢谁帮他们把那个挡在那个坟墓的门口的那个巨大的石头给挪开，那没有办法挪开，他们就没办法进去帮耶稣办追思礼拜、哦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哦，绝对不可能是他们杜撰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头脑里面想都没想过这些事情。就可是等到他们去到坟墓门口的时候，就发现说哇，那个石头既然已经被挪开滚到旁边去了，然后他们进了 坟墓里面，却没有看到耶稣的那个尸体，所以香膏这个要用的没得用了。而不但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他们还看到有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人哦，就跟他们说，我们今天一直在呼喊的那句话说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就他们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开心啊？没有，他们吓得赶快跑啊，然后又发抖又惊奇。一开始他们根本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想都没想过。但后来他们一定有说出来，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说出来？不然马可怎么把它记下来嘛？读圣经要想一想，对不对？ OK， 但是从这样的记载哦，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复活的事实绝对不是这些妇女编出来的虚构故事，绝对不是虚假的故事，因为他们想都没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在耶稣复活的这段记载当中，妇女们他们所问的一个问题却道出了人类的困境。他们问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给滚开呢？他们道出了那个人类面对死亡的困境。面对死亡哦，人所有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请问谁给你我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谁能够使你我从坟墓里面出来呢？但是我们却看到妇女们自己无法做的事，他们永远无法自己做到的事，神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十字架救赎大能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精髓，就是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就是十字架完成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事，但是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好吧，你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你跟他说，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什么呢？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恶，使我们被称为义。借着复活，耶稣他宣告罪得赦免的这种宣告就已经得到证实了。复活成为一个记号，向所有的人表明说，上帝已经接纳耶稣救赎人类的献祭，那个献祭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罪恶，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借着耶稣的复活啊，那个罪的权势已经被毁灭了。这个是靠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赦免人的罪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第七节，那个穿白衣的少年人跟那些妇女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你们记得这些门徒们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是不是都跟耶稣一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耶稣死都愿意？门徒是这样吗？门徒不是这样，门徒一个个都逃跑了，彼得还连续三次不认主。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不但没有弃绝他们哦，耶稣还约定跟他们见面，而且呢特别提到那个当初怎么样连续三次不认主，可能已经自我放弃的彼得了。如果这个少年人不加上他的门徒和彼得，如果不加上和彼得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可能那些门徒都去了，但是有一个人就没办法去，他觉得他太丢脸了。那个人的名字叫 Peter， 对不对？哎，你们为什么这样笑？但是无论你犯了什么罪，耶稣他的保险就洗净我们的罪，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只要我们倚靠耶稣的十字架，回转归向神，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样子罪得赦免的体验哦，就会赐给我们道德上的新动力，会给我们更有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你跟你旁边人跟他这样说，跟你左右人说，耶稣承担了你的罪，你是个干干净净的义人。跟你旁边人这么说， 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成为干干净净的义人，而是耶稣为我们完成了。另外呢，耶稣他也为我们胜过死亡，使我们得到复活。好，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所做另外一件极其伟大，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耶稣为我们战胜了死亡，可以让我们得到复活。我们谁可以靠自己得到复活啊？没有人啊。但是呢，今天的经文说，那个少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不在了，耶稣不在那里了。你注意到这个少年，这个天使在这里特别强调耶稣那个人的身份，他特别说什么？那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特别说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他是人呢？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哦。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可以从当中体会耶稣对于我们的认同。弟兄姐妹，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就永远成为人哦，即使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即使是现在，他现在正坐在天上天父宝座的右边，即使在这个时刻，耶稣他仍然是人啊。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直到永永远远，他都是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你知道耶稣他不是来到世上道成肉身33年半有身体，然后呢死了复活升天他就没有身体了。你们记得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还有身体吗？他不是叫门徒摸他吗？可以摸得到对不对？他不是吃东西吗？没有一吃就噗掉下去了，没有碰不到，你知道吗？他有身体的，然后带着那个复活的身体升天，然后呢天使说耶稣怎么样升天要怎么样再来。你知道吗？我们的耶稣他不是只是33年半有身体成为人，他道成了肉身的那一刻开始就为了我们永永远远的成为了人，他与我们认同到一个程度，完全的认同，而且他用这样子认同我们的身份，胜过死亡，坐在宝座上。好，容我再强调一次哦，现在坐在宝座上的基督不光是神也是人。另外在这段经文强调耶稣是人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呢他为我们胜过死亡，就成为我们复活的出手果子。将来呢他要使我们这些跟他同样是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的坐在宝座上。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OK 呀，这是刚刚讲的第一段，是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与我们完全认同。那第二段是这里 OK， 就是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就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个掌死权就是魔鬼，然后呢释放了一些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很多人一生因为很怕死亡就被死亡的恐惧给辖制，一生当奴仆啊，但是耶稣就释放了我们，因为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完全的战胜了那个死亡，得着了那个复活，他就使我们跟他一样是人的这些也可以复活。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那边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可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耶稣他自己就这样子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弟兄姐妹啊，你怎么看你自己？就是这一生活了几十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你这样看你自己吗？其实不是。圣经说呢，我们都会复活进入永恒的天国，与耶稣同作王直到永远。这个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为自己赢得的，但是呢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好吧，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这段有一点点长的话，跟他讲一下， 说我们都会进入永恒的天国，与耶稣同作王。那再讲一句短一点的话好了，你跟他讲你是国王，你相信吗？因为你要跟耶稣同作王，不是就是国王吗？ OK， 再跟另外一边人跟他讲，你真的是国王啊。这个是我们靠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事，但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啊，昨天哦，还是前天，我们家 Keller 跟我说，哎呀，我好希望在美国出生哦。你看，你们都知道，因为他想什么？做总统哈，靠我们自己。我说对不起，你已经出生了，没办法了，靠着我们自己永远都无法做美国总统了，没办法了。但是怎么样？但是你可以做国王是吗？我们可以在天国里面与耶稣同作王，直到永远。这个是我们人无法做到的事，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此外，耶稣他还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福分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我们刚刚讲，其实讲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就不需要承担罪的刑罚，可以成为义人。好像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预备，请。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好像耶稣为我们成为罪，我们就不需要承担罪的刑罚。同样，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就不需要接受贫穷的咒诅，而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一起念好了，预备，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跟前面那段经文像不像？像齁，前面是说什么？让无罪的替你们成为罪，好叫你们在他里面就成为神的义。现在说呢，他本来富足，好像他本来无罪成为罪，他本来富足为你们成了贫穷，他本来无罪成为罪，要为什么要成为罪呢？叫你们因为他不在罪里面，现在可以成为义了。他为什么成为贫穷呢？他本来富足的成为贫穷，好叫你们贫穷的人现在因为他的贫穷，你们可以成为富足。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逻辑？而且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的经文上下文，你去看，在讨论爱心奉献。所以这里的富足包含了爱心的富足，也包含了财务上的富足。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的贫穷，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在跟你旁边人跟他讲这句祝福的话，跟他说，你已经脱离贫穷的咒诅，祝福你在爱心和财务上富足。跟旁边人祝福一下下。不要只在财务上蒙祝福哈，在爱心上蒙福是更大的福。 OK OK，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耶稣还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是我们无法成就的呢？耶稣他为我们承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马太福音八章那边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而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为耶稣受的鞭伤，让我们可以从疾病里面得到医治。雅各书五章那边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又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可以经历在主耶稣里面的医治。所以每一次我们遇到疾病，都可以而且也应该祈求神来医治，除非神启示他有特别的心意。就好像神也没有医治保罗身上那根刺，对吗？就是要让那根刺继续让他可以继续谦卑倚靠神。但是保罗虽然没有得到医治，却得到神的应许。神应许说，神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好，可是我们要同时要留意一件事情哦。经文形容那根刺，不是说那个刺是上帝的礼物哦。经文怎么形容那根刺？你们记得吗？经文形容保罗的那个病身上那根刺，说那个叫做撒旦的差役。好，圣经从来没有说疾病是我们的朋友。好，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预备，请。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个疾病是撒旦的差役，但是神可以使之转换成为对保罗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祈求耶稣来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会垂听。而且有一天哦，主会使我们完全不再受疾病的侵扰，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在天国享受全然的平安。好，那最后我跟大家复习一下，请问在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当中，我们到底可以领受哪一些十字架救赎的大能呢？第一个是什么？耶稣为我们承担罪恶，使我们被称为义，罪得赦免，被 成为义人。第二个是什么？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好，使我们胜过死亡，可以得着复活。第三个，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呢？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第四个呢，耶稣为我们怎么样？耶稣为我们承受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这个我以前还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教会叫新殿行道会哦，那个教会很大，我们有这个弟兄姐妹就回台湾常住，但是呢还就在他们教会聚会哈、哦。那我记得以前这个常常听这个他们教会的张茂松牧师，他非常强调复活荣耀凯旋的耶稣。好，他不断地教导说，耶稣不是仍然在十字架，耶稣是已经得胜，已经复活升天，已经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是健康得胜富足荣耀的。你同意吗？你同意，很好。哎，可是我们上一次小组的教材里面，我们不是才彼此提醒说什么，不要流于肤浅的成功神学吗？我们才说，哎，十字架的信仰意涵，不就是在软弱中的刚强，在贫穷中的富足，在羞辱中的荣耀，在死亡里的生命吗？讲的有没有很漂亮？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那请问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矛盾呢？哎，你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成功神学跟十架神学的对立。好，那我讲得更清楚一点，请问大家，基督信仰究竟是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不用自己承担，还是基督信仰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请问到底是哪一个啊？到底是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就自己不用承担了，还是说呢，我们其实要跟随耶稣，耶稣背了十字架，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背十字架，也要跟随耶稣？到底是哪一个？我听到很多人说两个都有，非常好，这个很有这个神学思想，很有思考力，没有错。到底是哪一个？都是。一方面，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罪恶、死亡、贫穷、疾病，所以我们不需要承担这一些，我们可以支取十字架的恩典，从这一些咒诅还有刑罚当中可以得蒙救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背起十字架，选择成为贫穷、软弱、愚拙、羞辱，甚至死亡。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因为无能所以软弱，不是因为失败所以缺乏，不是因为没办法得到财富所以忍受贫穷。基督徒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依靠他得胜。但是常常或者说总是，基督徒愿意，其实也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就选择放弃，就主动牺牲，就在那个复活的大能下面就走上那个十字架的信心道路。 基督徒虽然因为十字架的救赎而得着称义、复活、健康、富足，但是基督徒也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就选择跟耶稣一同走上十字架的路。而且当我们在主的呼召之下，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选择放弃，选择牺牲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倚靠的事物，而好像自己成为那个完全的无助跟软弱的时候，常常在那个时刻我们会进一步的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很像这些妇女，这些妇女当他们承认他们自己完全无助，他们无法挪开大石头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踏出了必要的第一步，而之后他们就看见石头滚开的这个景象，他们就听见耶稣已经复活的信息。所以我们除了在基督复活的事实当中领受那个救赎的大能之外，我们也要在耶稣复活的大能下面就走上这个十字架的信心道路。我们要为了福音被交付死亡，使他人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耶稣为我们死亡，好让我们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而我们也该因为福音我们被交付死亡，使别人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一同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很像马丁路德，他因为坚持福音的真理，他就被赶逐离开这个天主教，天主教会。他其实不想离开的，但他就被赶出去了，甚至后来就遭到通缉啊，他就要承受这种被暗杀的威胁。后来是当地的选侯保护他，派兵保护他，不然他就已经被杀了，他就已经殉道了吼。可是他就因为福音的缘故，他就坚持冒着生命的危险，后来就使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就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另外我也认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信主，他们就被家人误解，甚至被家人弃绝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好像某种程度也被交付死亡，就是他的因为福音，他的那个亲情的那个关系好像就死去了，那个亲人的那个互动好像就断掉，就死掉了。可是呢，看到好多好多的见证，经过很多年以后，他们却带领他们的家人一个一个的重生得救。就原来好像因为福音的关系，他死了一些，生命的一些层面死掉了，但他却因为福音的关系，使他的家人都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交付死亡，使他人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另外，我们也要愿福音的缘故愿意成为贫穷，使他人得着基督的丰盛。好像保罗他说我似乎是忧愁，却常常快乐；我似乎很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我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说，我们要蒙祝福，不是说只是财富上的祝福啊，还有爱心上面的富足。关于这个部分，我听过一些感人的见证。我听过有一个教会要建堂，就在推动奉献的过程里面，就有几对的夫妻，那是在美国的见证，有几对夫妻，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所以他们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他们就把他们的大房子卖掉，去买小房子住，我们叫什么 downsize， 对不对？ OK， 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他们也想要 downsize， 为什么？因为那个房子太大了，然后打扫很辛苦，或者两层楼现在要爬楼梯很辛苦，我就干脆 downsize 过得简单一点点。我就真的就听到这样的见证，由他们那个教就几对夫妻把他们的房子 downsize， 然后呢，那个额外的那些钱他们就奉献当做教会的建堂基金，后来他们教会就顺利的建堂起来。那我也听过另外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他们就设定他们家庭的那个物质生活的一个 cap， 一个上限， 就是我们家，感谢主，这个从爸爸妈妈两个人哈，我们这个刚开始生活很辛苦，慢慢收入增加，慢慢经济也好起来，然后有孩子的一个两个，通常是那个越小的孩子越幸福啊，因为生活经济越来越好，就享受的越好啊。早一点的反而家庭状况还比较紧一点，没那么幸福哈，所以慢慢他们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然后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但是他们这对父母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庭设一个 cap， 就是我们家一个月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开销的一个上限，我们不要随着父母亲的收入越来越多而让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奢侈的状况也越来越多，我们就设一个上限，到这里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很满足了，然后呢，多余的钱他们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福音机构，去做神国的事工。然后慢慢哦，他们家庭的奉献就从原来的就只是十一奉献，后来就变成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到最后呢，他们家超过，就每一个月超过一半以上的那个他们家的收入都奉献了。那上帝就是祝福他们，然后他们呢也觉得这样的生活品质，他们不是很苦了，这样的生活品质他们也觉得很满意很开心了，他们也觉得很幸福，而他们又把这一些投资在永恒的事工上。弟兄姐妹啊，马门哦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神，这个是华人基督徒最大的问题跟挑战，普世华人都是这样子，真的。我以前以为就台湾人爱钱，就在台湾，我来到美国发现不是，普世华人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就是马门是最大的罩门，是基督我们华人基督徒最大的罩门。好，可是你知道吗，当金钱成为我们做决定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上帝的心意跟福音的使命，就当我做一个决定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使命，是我的多少金钱，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离十字架、已经离复活的真理很远很远了。我们要背主的十字架，我们也需要愿意为了福音成为贫穷，使他人可以得着基督的丰盛。最后呢，我们也愿意为福音甚至忍受疾病，使基督谦卑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彰显。有很多的宣教士哦，为了传福音就到那个卫生很落后的地区，好，就是这一部分最好的一个见证。大概七八年前哦，我有一次参加，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参加我们神学院的同学会，那我就听到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蒙召去印度宣教，一个女同学，就她在那里呢生病，就因为吃错了药就导致健康上很大的危险。哇，我那时候就听了，我就在想说，哇，如果是在台湾哦，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一定状况会好的很多。但是呢，就是因为她蒙受这个呼召，她就单身女生哦，就去印度那边去宣教，这就是为了福音，她就忍受疾病的例子。那如果更广泛的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会受气，也会受伤，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没有的话一定是你服侍不够久，你在教会服侍久你一定会经历到受气受伤，一定会的。但是我们为了福音哦，就忍受这一些，使那个基督谦卑的生命可以透过我们更多更多的彰显。这一些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牺牲，就是在这些牺牲里面，我们就经历我们背负十字架为主舍己，而就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呢也会更多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真的，当你愿意为了主跟着主一起背十字架的时候，你会经历更多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最后我用一个例子作为今天讲到的一个结束。在1955年的十月哦，那时候有五个那个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哦，他们当青年的宣教士，他们就进到南美洲的那个厄瓜多尔的那个东部， 一个很蛮荒的地区哦，那边呢住着一群奥卡族的人哦，他们还停留在那个石器时代的生活哦。那个奥卡族是非常非常的强悍，所以他们那个部落跟部落中间哦，不断的仇杀，不断的斗殴，这种事情层出不穷。而且只要有陌生人进入他们的那个地方，就都会被他们杀死哦。但是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呢，他们就决定要去跟奥卡族的人传福音。他们就先空投一些礼物食物，一些漂亮的纽扣啊，一些砍柴的刀啊，一些衣服啊，就去建立关系。你知道他们就空投了十几次，然后呢他们空投里面除了这些礼物 还放他们的那个放大照片，就是希望他们这些奥卡族人就知道说，哦，就是这些人给我们这些礼物了，然后他们对我们很友善，然后希望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就希望呢奥卡族人也可以对他们友善一些。好，那他们就投了14次以后，他们才试着开始去跟他们接触。但是呢他们真正接触的以后啊，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都惨遭杀害。就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五个宣教士的太太哦，他们呢常常聚在一起，虽然很难过，但他们就聚在一起唱诗歌，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其中好几位太太就继续的留在那里，继续留在南美，继续为奥卡人的福音工作广传而努力。一年以后啊，这些宣教士的遗孀，他们就在他们丈夫的那个就是说追思的这个周年纪念，他们就写下了祷词啊。我摘录一小小的一段很感人的祷词。他们说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光照奥卡族，只要神仍然拣选我们，我们必然愿意献身于这个工作。我们和丈夫一样有着同样的愿望，就是到奥卡族人那里去。我们也求神借着我们的儿女来荣耀他，我们祈求得到神的智慧去教导他们。我们是多么愿意神能够使用他们每一个人往奥卡族那里去，这是一件美好的事。他说，他们写说，我们的丈夫已经做了基督的精兵，他们用行动将信心表示出来，给我们做了榜样，使我们敬仰他们。因此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感谢，我们用欣慰的心来接受神的带领，一步一步让我们明白他整个计划，凡事他都要得荣耀。我们的丈夫已经与他同行，得到完全的喜乐，将来当我们与他面对面时，也必得到满足的喜乐。哇，这个消息很快哦就传遍了报章杂志，就各地爱主的这些年轻人哦大为震惊，大得激励。虽然牺牲了五个年轻人的生命，但是紧接着就是数不清的青年学子前仆后继的投入这个工作，而且很多也都是大学毕业生的。为什么他们会愿意这么做啊？因为他们心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十年以后，在奥卡族就召开了第一次奥卡语，他们那种语言的圣经会议，后来奥卡文就翻译成马可福音，很多奥卡族人都开始研读圣经。后来奥卡族全族归主。有一个奥卡族的那个牧师就为当年被杀害的那个宣教士的儿子为他施洗。后来有一个那个奥卡族的人，他后来在教会里面成为长老，他就受了神的感动，他呢就决定要深入到亚马逊河的下游，就是比他们那里更蛮荒更罪恶的那个敌人，原来是他们的敌人那里，去向他们做见证。那一位长老就是当年杀害五个宣教士的其中一位。后来他们奥卡族的整个聚会里面，全族的人都信靠耶稣，全族的人都归向主耶稣。而且在向奥卡族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插曲，就是原来奥卡语这个语言当中没有爱那个字啊，他们那个族里面就是杀来杀去的， 他们没有爱那个字。可是我们信仰最常讲的就是爱，对不对？十字架就是表达上帝的爱，对不对？所以没有爱，那个翻译怎么，圣经怎么翻译呢？那个宣教士就跟那个奥卡族的那些长老们哦，就讨论了很久，后来就想到他们的语言当中有一个动词，指的就是呢，把 OK 对，刚刚忘了放这个，这个图，反正就是奥卡族人信主，好，那个上面那三个白人哦，左边那个就是那个宣教士的儿子，被奥卡族的长老洗礼的那一位 ，OK， 好呀，好，那我们回头讲那个他们翻译圣经翻译爱这个字，那没有这个字嘛，所以他们后来又用一个动词来翻，那个动词指的是呢，把树干哦横跨过悬崖。当做桥梁这个字，他们就把这个字用来当做爱。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爱，包含了耶稣的十字架，也包含了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愿意为他，为其他人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而那个十字架的核心就是牺牲自己救赎他人的爱。耶稣已经牺牲了他自己救赎了我们，而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哦，支取那个十字架的救恩，支取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也要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把基督救赎的福音带给别人？你愿不愿意倒下来成为那个桥梁，让别人可以透过你可以认识主耶稣，可以认识神？你愿不愿意这样去爱呢？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圣餐当中，我们要来领受基督十字架的爱，要领受他复活的大能，而且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圣餐当中，我们也有个心志说，主啊，我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我也愿意成为那个倒下来的那个桥梁，可以引领别人归向主。好吧，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前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来领受圣餐。盼望在今天的圣餐当中，我们当中若是有疾病的，有困难的，有生命遇到很大痛苦的，你需要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已经复活了，他能够帮助你。而同时，好不好，我们也为自己祷告，在圣餐里面盼望我们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成为祝福别人的导管，成为那个爱的桥梁，可以引导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好吧，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因着十字架爱。 的爱，我们已经得到医治，得到平安，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而且得着了复活的生命。我们为你十字架的救恩感谢你，也为你荣耀的复活来颂赞你。主，求你恩待，让我们在今天的圣餐当中，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十字架的爱和你复活的大能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经历到身心灵全然的医治、平安、得胜。主，也向你呼求，求你恩待我们，不光好像在信仰里面得好处，不光在信仰里面得十字架的恩典，我们的心也被耶稣你十字架的爱给改变，以至于我们也愿意跟别人分享十字架的爱，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在信仰里面所领受的各样的祝福。主啊，愿你自己的十字架以及我们所当背的十字架都深深的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当中，凡是你受过洗礼的基督徒，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洗礼，等一下我们的饼跟杯传过你的时候，麻烦您帮我们传给隔壁的人。但是就好像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把耶稣吃喝进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你也可以在传过去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跟耶稣说，耶稣，我相信你为我而死，我相信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现在就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他一定会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经历到他的爱。若是你愿意的话，非常欢迎等一下在圣餐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那之后你赶快告诉我好不好，我们帮助你很快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接受洗礼，然后也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那我们在传饼跟杯的时候，我们继续唱这首诗歌，继续向我们的主祷告，把眼光继续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爱他，敬拜他，渴慕他。
是家，一起喝
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会众请坐。
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十架，尽我的罪计，因这十架。
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为我们死，也谢谢你为我们复活。主，我求你现在复活的能力、医治的能力、释放的能力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一切的疾病远远的离开我们的身上，一切的伤痛也可以在你里面得着医治，所有的咒诅也完全的离开，那一切的不安也离开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十分的稳妥。主啊，也向你祷告，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被你的爱翻转，被你的爱改变。愿你十字架的能力、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涌流出那个十字架的爱，让我们愿意为别人倒下来，成为那个桥梁，把主的恩典、把主的救恩、把主的爱带给更多的人。愿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为你舍己付代价，愿意为他人做出一些牺牲。谢谢你，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得荣耀，愿你的旨意全然的成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Okay,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奉献。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是我们对上帝爱和感恩的回应。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要做难，你不要勉强，等一下奉献在传到你的时候，你就帮我们传到给你身旁的人就可以了。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把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奉献敬拜你，愿你悦纳这些奉献。我们也不光把我们的金钱献给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主啊，愿你带领引导，使我们的生命发光，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更丰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